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嗨，我是天天妹。有一本书叫做《两次约会见真章》，搞清楚它是钻石还是矿石。我真的蛮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如果可以大家都会想要找到像钻石的伴侣吧。可是你不要忘记了，钻石它是经过打磨抛光才会闪闪发亮的，所以换言之，在茫茫人海当中，钻石伴侣不会自动闪闪发亮的跑到你面前向你招手说嘿，我在这里，你得靠着自己的判断跟智慧来找到它。所以你判断的线索是什么呢？怎么知道眼前的这个人适不适合自己，可不可以携手跟你走过这一生？那我之前呢邀请到的加拿婚姻家庭成长协会的秘书长刘家富牧师，他有提到自己遇到真爱之前啊，走过大概快20年跌跌撞撞的感情之路。那他当初是怎么分辨现在的老婆是一颗钻石呢？就要邀请他来聊一聊。欢迎阿富。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请问你现在结婚几年啦？
我现在结婚快8年了。
你是几岁的时候结婚？
我是蛮年长才结婚的，我43岁才结婚的。
43岁，好像就以现在来说，我也不觉得是年长因为现在普遍晚婚啊。
对对对，现在很晚婚。然后呢，
啊、
我以前因为我在加拿协会服务嘛，然后我又自己从未婚然后走到结婚，我都觉得我自己老的不能再老了才结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很年轻就结婚了。就后来我结婚以后呢，我再望眼看过去发现，哇，比我更晚的多的不得了。我都已觉得自己已经老到不能再老，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老。
对，而且在上一节目你不是说有一些那个联谊咖就参加到60岁。
真的是不争的事实，真的有。
那你的太太夫人是怎么称呼她？
倩怡
啊，倩怡，倩怡是小倩的倩吗？
对对对，小倩的倩，
哦 okay、
姨太的姨。
那你们有小孩吗？
有，我们两个小孩。
哦，恭喜，
感谢主。这个其实 有一段生命的，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见证。
真的、哦、
对对，我们家小孩出生是神给的宝贝
啊，
所以蛮奇特的。
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见证吗？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事实上我们结婚以后大概就是想要当就是生小孩，因为我们希望说自己有自己的宝贝。大概相处1年后，我们觉得应该找一下原因，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怀孕。然后我们真的就去看医生，然后就检查出来，就是说原来我们太太输卵管两边都阻塞
哦。
然后呢，要的话就去做试管，那输卵管打通，基本上医生说不太有效，好要看状况。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那要不要做试管？可是因为我太太其实嫁给我之前，她就已经有类风湿关节炎，好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她是长期在吃药，然后她身体动不动就会痛。好疼痛，关节疼痛，早上起来有时候都四肢无力这样子。所以他如果再去做试管，要打很多的排卵针啊，那些化学药素可能对他身体没办法承受。然后我们想说啊，怎么办，不能做试管，那就来领养好了。所以我们真的就跑到那个机构去上领养课程。那我以前我都以为领养是直接媒合直接就找到就可以领养。没有现在领养有个程序，他要走2年。所以我们申请了，缴了费用，然后呢就开始上课了。然后上完课呢就等着社工来家访。对，然后那时候因为社工家访给我们讲了一个条件，说你不能住现在的小套房，小套房太小了，基座太小，对孩子成长不利，他希望你搬家。那时候我想到要搬家，我就非常痛苦。
哇，所以要领养一个孩子要付上很多代价。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以孩子最佳利益来找的。好，然后呢，如果你搬完家也不能马上媒合那他还要经过半年的适应期，他希望你能够适应了然后再来帮你媒合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怎么会有一个机构要来审核我适不适合当爸爸。然后呢，后来没多久我太太的月经就没有来了， 我就想说该不会有了，我太太说不可能啦，一定是晚来了，不可能啦。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验看看，他说不可能。就那一天呢，我们还骑脚踏车啊，从板桥骑到淡水，然后沿途太太还跌倒了一下子，然后呢晚上就验了验孕，居然有了。
哇，
我们想说这是
神奇，
这是假的吧？这是因为吃药的关系吗？
其实是那个啦，哦，
对对对，
没有，我刚刚在讲说什么 COVID-19 两条线，没有啦，那个时候还
没
疫情
了，那时候没有。然后我们就真的去看，然后医生说有了，我们就还半信半疑，是真的吗？然后后来这个小孩子就出生了，所以我大宝是我们结婚三年后才怀的。
真的是神机耶，
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好神奇哦，
对对对。然后呢，那二宝也是，就是大宝三岁了，我们又怀二宝，所以太太以高龄42岁生了二宝。
哇，所以两胎都是自然怀孕，
都是自然怀孕，
哇，真的太神奇了。哦，主啊，希望哪一天上帝也可以赐给我宝宝。对，就我跟我先生也还在等待。那当然我没有去看医生啊，去做一些疗程这样子。对，反正放在祷告当中咯。那你上次提到呢，倩怡啊，是你经历的一对一辅导的第七位对象嘛？
对对对。
那前六位都是共估嘛，就没有成。到第七位终于真爱降临这样齁。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判断倩怡她是一个可以取的钻石而不是一个矿石？
好，其实我那时候也真的也是不知道她是钻石还是矿石。好，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她在一对一交友辅导的时候，我们是平常心。
可是平常心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分辨出来说我到底喜不喜欢跟他聊天吧。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特质，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聊天。
哦、okay。
然后他是一个谈得来的对象。我们无话不谈。我们什么都可以谈。然后我们的生命经历呢虽然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会可以去了解他的生命状态，我的生命状态，我们都是可以彼此接纳的。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以友谊为基础。那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叫做化学要素啦，激荡啊都没有，就是比较属于平友谊的基础。
确实是，好像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判断说他是钻石还是矿石，因为就是交朋友。
所以是以交朋友的出发来交往的。好，那时候确认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平静的，牧师问了说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说很平静。然后牧师就后来就说不能说很平静，你说很平静是对姐妹不太礼貌，
就是一点热情都没有。
这真的很平静啊。对对对。那个平静其实后来因为透过婚前辅导，后来就是提亲啊，然后订婚才发现说我真的在谈恋爱。那直到现在结婚8年了，我们还是很相爱。然后我们常会开玩笑说我们怎么会没有7年之痒。那到底是我们到底是正常还不正常，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有热恋的感觉？
好棒哦。所以婚后再回头看的话就知道它是一颗钻石嘛。
对对对。
那你现在来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会是一颗钻石。
我觉得钻石的定义是它适不适合你。像有些人觉得说我就是要钻石，它一定要闪闪发亮，它一定要亮到一个程度让我觉得很耀眼，然后我被它迷上了，或者是说我才能够说 yes。可是事实上有时候那样的钻石不适合你。对，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状态你没有 ready 好跟他匹配。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找的这个人呢，这个矿石以后会不会变成钻石
啊。
有些人说那我会不会压错吧，像我们常说要潜力股或绩优股，
对对对，
你找不到绩优股你就找潜力股，然后就会有人问说怎么知道它未来会不会变成绩优股。那我们就会问说怎么说你一定要找到绩优股你才觉得那个婚姻有价值，那就要聊了。好，可能他有他的生命故事或者他的价值观他的信念，那其实有时候抽丝剥茧聊聊以后就发现说原来是在弥补他生命中的某些状态，他希望这样的人出现以后，他的生命可以从此改写，从此过了幸福快乐日子。他没想到，其实婚姻是两个人一起要努力的，
对，
不是单方面努力的。
好像有些人的爱情脚本就是我渴望有一个人来拯救我
啊，对对对，
就像以前我就是那个在高塔中的公主王子快来。而且不是只有女生可能有这个迷思哦，有的男生也会
也有啊。很多男生说结了婚以后呢就会有人帮我煮晚餐 啊回到家有热腾腾的饭菜啊，然后呢那个家庭永远是干净整洁的。那事实上娶一个老妈子就好了。
对啊，真的是，或者你就直接叫 Foodpanda 好不好。
对啊，还 更直接。
对，没错，有各种的食物你可以选择，多么方便啊！
然后还有那个居家打扫，对不对？
对啊、
打扫还很干净，
多好啊！实在是。哎，那你参加那个一对一辅导的次数，倩怡是你的第七个遇到的姐妹嘛？那你是她的第几个啊？
我是她的。好像第三个吧，
哦，第三个，
因为他前面他也参加协会的活动，认识其他的弟兄，也走过交友辅导，
嗯，
好，然后只是后来前面那两个都夭折了，
嗯、
对，那我是他的第三个，
是，
对，那我们、嗯、我们其实交往后有聊，就是说，哎，你当初没有看上我吗？哈、嗯，就是我们会说，你怎么会看，你怎么当初没有看上我？那我当初真的没有看上我太太。
嗯，
真的没有，因为他在人群当中，因为姐妹有特别多啊，我也没有去特别去注意哪一个人。
嗯，
没有看到他，是牧者推荐说、嗯、你要不要跟他互动看看啊，这个女生好认真哦，每个礼拜从宜兰搭车到台北来上课，而且已经一年多了，你要不要认识看看，
真的很
认真
耶，
对啊，牧师推荐的，那就来试看看、
嗯、
所以我们是这个前提下、嗯、我们就开始互动，
嗯嗯，
好
嗯，
那太太呢，她就是在加拿这一年多当中、嗯、她其实也前面有互写好感卡，有跟一些弟兄互动，就后来发现那些人是不太爱学习，然后问他们婚姻家庭的一个想法，他们都答不出来，他们觉得
哦
这样的人大概不太适合吧，
对 对，
所以大概就放弃了，
因为他这么认真的一个人，他应该也会希望找一个认真的人吧，
对对对、
哦、认真学习的人，
是，那那时候我就说、嗯、你当初有没有看上我，有，他就说有啊，我第一眼就看上你了，只是那时候呢没有那个认识的管道、
嗯嗯、
然后他就跟他的姐妹就常说、嗯、哦他想要认识这一个人，然后那个姐妹说、嗯、啊你不要认识他啦，他年纪很大，他很老，
你们俩差几岁啊？
差八岁，
还好啦，我跟我老公差九岁。
对，可是那时候那个姐妹以为我年纪很大，然后就说、嗯、啊她太老了，那个 我太太就想说啊算了，那就先放弃，没想到第三轮的时候居然跟我在互动，她、
哦、
第一个问题说你到底几岁啊，
只有一问之后、哦、其实也还好啦，
其实也还好，
才差八岁而已，
对对对，才八岁、
啊、而且重点是你们两个很能沟通、欸、
对
不
对
你们很能聊嘛，
对，我们很能够聊，人家说谈恋爱谈恋爱就是 要会谈，
真的是，
我觉得谈话的确是在关系当中 很需要具备的能力，
对，
好，那我有遇过蛮多的夫妻，他们到最后的抱怨都是哎，先生不爱聊，或是说太太不太表露自己，然后我们都谈个就各忙各的，
嗯，
然后可是呢就产生很多的猜忌跟怀疑、
嗯嗯嗯、
不晓得对方现在在干嘛，
是，
然后 一问呢又讲不清楚、
嗯、
好，因为他们没有建立那个沟通的习惯、
嗯、好可惜哦，
对，
那你跟倩怡你们两个很能聊，互动起来也很舒服，像好朋友那样，
嗯，
那从恋爱到结婚过程都非常顺利吗？
哎，其实我觉得交友到变成男女朋友其实是蛮顺利的、
嗯、
因为是走一对一交友辅导模式、
嗯、哼哼，
然后呢从情侣到结婚其实也经过一年，
嗯，
好，所以我们正式交往一年后结婚，事实上也算是顺利，我们比较多的拦阻都是来自双方的家人，
哦，怎么说，
对，因为是信仰的关系，就是、
哦
太太的家人还不是基督徒，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合八字、
嗯，
好，那时候因为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坚持说不做这件事情，
嗯，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选在农历七月半结婚，然后他们就觉得很不可置信，居然怎么会有结婚在农历七月半，对对对，可是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其实基督徒日日都是好日啊，就是没有必要那样，所以可是因为在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拉扯，
嗯，
对，感谢主，我们有过程当中有协调，那时候我岳母就说哎，我不管你们结完婚以后呢再回来办一个迎娶仪式，
嗯哼，
然后我们就想到说不需要结婚完再回来办啊，就是我太太离家那一天，因为她先搬到台北来住，
嗯，
我太太离家那一天就可以先办一个迎娶仪式，所以我们在农历七月以前办了一个迎娶仪式、
嗯、
然后仪式结束还去再吃一顿，
嗯，
好，所以呢就结婚那一天我的岳父母就很开心啊，这是第二场婚礼，这样，
哇，
对，
所以主要是信仰这个部分，
对，信仰部
分、哦、跟传统信仰有一些冲突嘛，跟拉扯，
对，
所以双方父母都没有针对你们两个新人有任何意见，都没有，
他们可能会担心，就是说，哦，嗯，就是以我的经济收入啊，大人养得活，
哦、
养得活吗，
是不是啊？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
然后又考量到你的工作性质，
是是是是
是一个牧师，
对，
然后牧师就觉得，嗯，好不世俗的工作，
是是是是是。可是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让他们操心过，
嗯，
他们说你们结婚要花多少钱啊，什么，我们都没有让他们出。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回头再去相处，发现说其实他们对我们是爱放心的。 因为我们的婚姻就、嗯、我们就是很幸福啊、嗯、我们小孩也很好，就是他们对我反而是没有太多的怨言。
所以你们两个在沟通很多细节上面都没有什么磨合哦？
也会啊，也会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结婚后也曾经大吵，但是因为在加拿协会其实学了很多沟通技巧
啊，
我们会把这些沟通技巧再拿出来讲，好像那时候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沟通，好，劳牧师师母不厌其烦带我们做叫做复述沟通，比如说、哎、先生先讲，讲完了太太就复述，我听到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一五一十的把刚才所听的话重复再讲一次，好，就复述沟通，那个过程中其实很浪费时间。那个复述沟通前面有一句引言，就是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要分享我的情绪跟感受，等一下我也听听你的想法好吗，我们都会先背这个、哦、这个沟通的公式，所以说吵架的时候已经开始文不对题了，就说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没有哦，我知道，我就这时候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放下自己，我该听了，好，不然因为有些大部分沟通都是顾讲各讲各的，可是两个人是没有聚焦的，好，或者是说从沟通过程当中，哎，我的情绪是什么，好，我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会从这些沟通的结构当中去比较讲清楚，才不会乱讲，然后才不会讲一些都是情绪的字眼、攻击的字眼、咒骂的字眼。
对对对，所以有学习真的有差哎、欸！大家赶快来加拿上课好不好？来学学沟通技巧，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对，沟通其实很重要。但因为我其实遇过蛮多的实务的状态，就是夫妻两个在吵架的时候，其中一方就跟我讲说：“牧师，这种方式不适合我。”我说：“为什么不适合你？”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多么不爽。我就说对，你要让他知道你不爽，可是你可以不可以修正一下字眼，
对呀、啊。
他说可是我不用这个字眼我就觉得不够爽快，我就没办法说出我真的想说的，然后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要咒骂他、对，我就让他知道我不舒服，那请问一下，你想要让他知道你不舒服还是你想要骂他？
对，
就搞半天其实我们的从小到大的沟通是想要骂人
对，好像没有搞清楚沟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目标好像有点放错，
对，大部分的沟通都是说、我听你讲、那你也听我讲，我们各退一步找到相处的方法，这叫沟通，但是大部分很多人的沟通是沟我的通、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说服对方照着我的版本来做
真的是那你们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之后就已经很明确就是要奔着去结婚了？
对对对，我们交往的目标就是要结婚
哦。
对，其实那个在一对一交友辅导过程当中就已经在谈了。
那你在确定结婚心里面会忐忑吗？
哦，会，因为这是跟我的个性有关，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是比较破碎的家庭，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有感觉的人，我上次讲我重感觉嘛，我相当重感觉、
有很多的情绪的东西，
对对对对，我很重 feel、重情境、然后我很注重那些小细节、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所以呢我其实是感觉很多的人，那我常常就会很想到说、哎，这样的会不会适合我呢，会不会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呢、好像大部分有时候我们要比如说夫妻相处要花钱，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你如果比较稍微负面一点，你就会把它想到说、哇，这个钱花这么多，那以后生活怎么办，好，就会想到最
糟，就会不断的放大，
对，就放大它、好，就想说哇，这样那么、这个东西 不节省、那以后怎么生活，怎么干，以后要有退休金啊、
对对对，
小孩教育基金，你会想很远，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那是自己的人格状态，因为凡事想到负面、他事实上就没办法去正向去解读，看事情看得比较正向，然后比较有信心、你就会很容易就会没信心、就会觉得、啊，推到最糟的情况下去做结论、
但好像这种心态的部分也真的就只能够自己好好去面对，对不对，就是另一半要怎么去帮助到自己啊？好像有点难，
很难，因为其实我现在在有时候会辅导一些结婚的夫妻、那不外乎夫妻吵架不外乎就几个大点，一个是小孩子的教育好观念不同、一个就是用钱的态度、还有就是生活价值观的态度、那其实有时候夫妻在吵，他们来到我们现场都已经是吵到不可开交了，已经吵到要分手了，吵到才觉得需要辅导，那这时候辅导带着他们抽丝剥茧去谈很多，你就发现说其实他们的本质出发点就非常不同，然后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想要接纳对方的本质、是想要改变，好，或者是说他要改、好，那他如果不改我们就走不下去、那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还真的需要花时间、
真的真的真的，
对对对，
那能不能请阿富来聊聊你跟倩怡你们俩的差异性好不好？
哦， 好啊，诶，我是一个做事很快讲话很快的人，然后我的、我同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
哇，
那
好厉害。
对，因为可能就是以前的工作经验啊，我就是同时间两三件事情同时在进行。
那庆对，因为你以前很斜杠。
哦，对对，我斜杠，我什么都做。对，那庆怡的话，他就是一次做一件事，然后慢慢的做。他的个性是属于慢条斯理的。那这部分呢，出现在我们的身体的反应程度上。比如说我太太的那个精力水平啊，他就属于比较慢的。好，比较没有那么有活力，他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好，那我们那时候曾经在交友辅导的时候有做那个择偶条件，十要十不要，十个必要条件跟十个不能忍受条件。那个必要条件叫精力水平，精神体力。然后那时候我就希望我太太的精神体力至少要七八分，因为我需要上山下海办活动，我到处跑。可是我太太呢，那时候自评她的精力水平呢只有两三分。那时候确认交往的时候，老牧师就跟我们讲说，哇，你们有蛮大的差异，特别这一点，精力水平是你的最在乎的那前几项。我好像第三项就是我的精力，我要求精力水平要有这些状态，然后可是倩怡只有两分。
是
老牧师说，你们要不要协调一下，既然要在一起就要调整啊，你走路可以慢一点嘛，讲话可以慢一点嘛，你七八分慢一点变成五六分就好了，那倩怡呢两三分来变成四五分，好吧，走路快一点点。然后为了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有协调，我们后来结婚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就要去协调走路的快速，因为我每次都走得非常快。然后有时候倩怡拉着我拉不动，说你现在是怎样，你是肚子饿吗，你是尿急吗，还是你急得想要去干嘛，
在赶赶赶，
对对对，你可以慢一点。我就觉得哦，对，我接下来没有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就调整我的速度。可是因为我有时候我的个性是属于急的，我比如说我要去搭火车啊，
是是是，
看电影啊，我都不要迟到，我就会越走越快。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你说，明天我们要赶火车哦，我们几点要赶火车 哦，请你务必快哦。
Okay，
曾经有一次我就带我太太去搭捷运去赶高铁，那真的是超级快的，
全程拖着她，是不是
全程拖着用跑的。我发现她可以跑，
哦，
她不是不能跑，
okay，
就发现说哎，真的耶，我们就开始在那个这个事情上面有慢慢找到共识。其实我觉得这个配合算是简单的，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分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该快的要快，
对对，
可以慢的时候尽量慢。好，哦，我真的后来真的有修正了，我就要放假的时候就特别慢，我太太就还会肯定赞美我，她说哎，你今天走得非常的慢，这个 tempo 我最喜欢。
哎，那你有发现他后来越来越快吗？
有有有，就是只要我们告诉说等一下干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会快，然后甚至有时候他就说没关系，我知道路，你先走，我随后就到，
okay，
对，他就慢慢做。好，那我发现哎，这样子也可以，我们找到相处的方法。
真的耶。
我自己在那个辅导的实务工作里面，我常会遇到有一些情侣，他们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其中一方很注重时间，比如说他就绝对不能迟到，
对，
那一方呢十分钟内或者是三十分钟内都不算迟到，那这时候我就觉得鼓励他们来谈一下什么东西是该准时，什么东西可以放不准时，然后就请他们去协调，不要这么绝对。好，有些东西的确是可以稍微迟到一下的，如果我跟你约会不赶时间，请你坐在咖啡厅里面好好等我，我就可以三十分钟慢慢走到，都不算迟到，就 OK。但是如果参加什么活动要提早几分钟到，然后就要协调两边，说那这个时候你们约的时候就可能约再提早一点点约，然后让你们时间到的时候刚好时间到。那所以说我发现说其实鼓励他们用比较有弹性的方法去面对关系的相处，不要每件事这么绝对不可调整。
那你们还有什么差异啊？
我们最大差异就是那个快跟慢，
okay，
对，还有吗？我看一下，生活习惯的差异吧，就是以前他十点半以前一定要睡觉，
好健康，
因为他是身体比较没有体力的，他十点半 就需要打烊了，这样子啊。我其实是十二点以前睡觉都不算熬夜，
OK，
对对对。可是我结完婚以后我有一段时间的调整，我就真的跟他十点半前就上床睡觉，我都说天哪，我怎么会改成那么多呢，怎么四点半可以睡觉。
那你睡得着吗？
刚开始是不行，可是因为慢慢配合关系很好，就觉得说在一个没有压力底下真的就调整作息时间。好，那可是你觉得我太太真的不能调整吗？她以前都说十点半睡觉要准时，然后呢那个窗帘要拉上，一点光线都不能有。结果现在生了小孩以后常常半夜要起来喂奶，然后呢光线有时候开个灯也睡着了。 你会不会改变太多？你现在不需要拉窗帘。他说没办法，现在有小孩的时候，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调整。
对，真的，而且都累到就睡着啦。
是，发现说，哎，其实夫妻两个其实是可以调整的，没有绝对的说我绝对不可以动。
是，那你觉得婚姻生活让你体会到的婚姻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我常会觉得哈，就是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说，婚姻其实是神赋予的那个关系，对不对？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嘛，哈。然后呢，婚姻又象征就是。
你说基督与教会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又象征什么三位一体同尊同荣关系，这些概念我们都知道，但是我真的结婚以后我才发现说，其实上帝美好的心意是在关系里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奇妙，这个世界告诉你就是你要有成就，你要有价值，你要有很好的表现，那基本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可看见可预期摸得到的那些外在的成功。可是世界上比较少跟你讲说人跟人相处需要有和谐的关系，比较少讲这个。那我结婚以后我就发现说，哇，上帝美好的心意都在关系里面。光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然后进到人类的关系里面，
是
好，就透过玛利亚生，然后变成一个人，然后进到关系里面，然后为这关系付出舍己付代价，我都觉得我在婚姻当中真的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原生家庭当中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伤害，父母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跟人的伤害，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幸福的夫妻关系的话，其实是带来疗愈的。如果你未来有小孩，你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付出，你也一方面洗刷了过去在原生家庭所受到的那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觉得如果夫妻关系可以相处得很好，其实很多的滋润，很多的那种心理的重建会起来。但是如果夫妻关系不幸福美满的话，有可能过去那些伤痛又会变成家具，重新被换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后来结婚后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有时候在辅导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说还是要回到关系的层面来看，怎么样让 这对夫妻可以找到相处的方法，怎么样让他们在关系当中可以得到滋润。
那最后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也很想问问这个问题齁，虽然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大，也许可以又做了好几集节目，但是刚好聊到阿富的婚姻家庭嘛，这样子。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除了辨认对方是不是一个钻石之外，我想我们要预备自己是一颗钻石吧齁。那要预备什么呢？齁，要预备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 OK 的呢？
这个问题很多弟兄姐妹问我，牧师我到底要预备什么程度才会有对象？然后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牧师我如果什么都具备了，那我还要结婚干嘛
啊？是，
然后我都觉得说怎么说一定要就是怎么说你们会觉得说预备好了就不需要结婚了，那你的前提是什么？就我发现弟兄姐妹的心态就觉得说我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啦，我就不需要人家照顾我啦。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偏颇的。
我还以为会不会有人回答说我就成圣了直接去见耶稣、
类似就是说我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就直接单身就好了。那对于他们带了一个假设，就是婚姻要满足我某一方面的缺乏。
对，这个逻辑真的耶。
对对。然后所以呢，我常常鼓励很多弟兄姐妹说，你没有办法完全预备到完100%，你才会结婚。你可能在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对象，所以呢，可是你没办法100%，但是你先具备让自己有弹性，好，具备弹性可以相处，好相处，好的性格，好的脾气，好，所以先好好爱自己。如果你没有办法爱自己，你就没办法有能力去爱身旁周围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人终究会有优点跟缺点，那你又不能永远避开这个人的缺点，然后不要他的缺点。
很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钻石，当然你自己也要是一个钻石好吗？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拥抱美好的亲密关系。今天谢谢阿富。
不客气，
谢谢，拜拜
拜拜。